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撒迦利亚书第9-14章第393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撒迦利亚书的这一部分重点有一点改变，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撒迦利亚书的这一部分与第一部分是分开的。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这里的第二部分与撒迦利亚书的第一部分相比是后面才写的。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些关于神百姓将来的有趣信息。到了第9章，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的敌人，这段经文之后就告诉我们关于救恩即将来到的事实，整个主题就是救赎和审判，一直继续到第10章。第11章告诉我们以色列在对神的态度上没有达到应该的要求。本书的最后部分要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且大有能力，他是掌管耶路撒冷的神。然后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中会看到许多末世的人物，在第14章经文要清楚地表明神完全的掌权。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第9章之后，经文开始说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仇敌。经文在9章第9节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们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经文第11节说，西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坑中释放出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这很可能是由波斯王发生的事情。在波斯时期，很多犹大人得到释放，这里要说的就是有一位王要带来极大的释放，有一个王要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是指向将来要来的真正的王，大卫家的君王。因此从历史上的关联性来看，我们看到预言中所说的是一位得胜又谦卑的王，公义的王要骑着毛驴而来，而不是高大的战马。我们看到这个预言是指耶稣会以一个谦卑的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要骑着驴，驴驹。经文在这里准确的表述是驴的驹子。在此之后，经文会说到将来征战的胜利，宣告全地列国的和平。我们可以看到撒迦利亚清楚地说到这位伟大君王的到来，而圣经非常清楚地说，这就是我们的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福音书告诉我们，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非常谦卑，但他完全的作王，荣耀的掌管宇宙，以及完全的和平却要在将来才会实现。这就是圣经新约告诉我们的，神要表达自己对犹大的关心。他在第10章清楚地区分了自己和偶像的不同。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你必为众人降下甘露，使田园生长蔬菜。请记住，这里要说的是抵挡异教的神明，特别是因为巴利崇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博士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梁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这里是一个对比，提醒以色列他们过去的失败，并应许他们未来的拯救。第6节说，神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在第8节有一个牧羊人看护羊的比喻，经文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记住，这里所说的是过去的问题和困难，而同时又有一个未来的盼望，就是这位伟大的君王在将来要降临。对他们过去问题的批评同样也会在第11章出现。这里说到两位牧人，可能是指以色列的统治者和领袖的态度使百姓离开了他们与神所立的。 第十一章的末尾说，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无用的领袖呢？撒加利亚书对他们都做出了批评，刀必临到他们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完全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就是对这些领袖的严厉批评，在这里使用了一种比喻的方式。在第十二章，我们会看到神关于耶路撒冷未来的话，说到他们战争的敌人，还有对未来无比美好的盼望。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慌，使骑马的颠疯。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撒加利亚书在这里说道，到这个弥赛亚时代来临的时候，善的力量与邪恶势力之间会有一个巨大的冲突。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第八节这样说，耶路撒冷的百姓必悔改哭泣。经文接着非常有意思的在第十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非常可能是说犹太人最后终于会承认那位第一次来到地上他们没有接受的弥赛亚，整个国家都将在这个特别的悔改时刻哭泣流泪。到第十三章，耶和华完全得胜了，拯救临到所有人，所有的假先知和偶像都被消灭。在这最后的预言这里，第十三章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被击打的不是假牧人，而是真正的牧人，他们要被击打受伤遭弃绝，就像耶和华受苦的仆人那样，即将到来的王牧羊者弥赛亚，所有都与这个弃绝连接在一起。此处的这一段话在新约中也会被提及，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传道工作。来到十四章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位伟大君王将会到来的真相。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沾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非常可能是在说救世主的得胜，弥赛亚要以大君王的身份来临，他来的时候必大大得胜。第九节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第十四章的结尾说到了一场出人意外的得胜，那会是一个全新且与众不同的时代。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守住棚节。这是在十六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表明大君王得胜掌权的日子要来到，列国要向他称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因为照着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九节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和大家一样，我也在仔细聆听撒迦利亚书第九至第十四章的讲解。这是我们对这本先知书的最后一次学习。撒阳教授在此要为我们答疑解惑了。撒阳教授，我看到第九章第十三节，这是在说耶稣的时候，还是马加比王朝？我们是否能够对此做出清楚的区分呢？还是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理解？
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想明白你提到的十三节是什么情况。你刚才说到马加比王朝，但这节经文是指希腊。不过我们还是来认真看一下，在这段经文的开头，第九节说骑着驴来到了君王，显然这是指弥赛亚君王，他要在列国传扬平安。然后在十一、十二和十三节中，焦点完全改变了。就像你说的第十三节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提到马加比王朝，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认为撒迦利亚书的这一部分是后面才写的原因。不管怎么说，这里形成了一个对比，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土后来被分成四部分，这对犹大和整个巴勒斯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当时有萨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知道，他们就是当时的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者，他们残酷地压迫犹大人，而这引起了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被称为马加比叛乱，发生在主前170年前后。所以这里所指的是这个情况，但这里其实是要与骑着驴驹到来的弥赛亚君王进行对比。在马加比亚王朝之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来。
教授，除了神学上的疑问之外，我在第十五节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作者说的践踏但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里的意思？教授，请给我们解释一下。
埃伯特，我们需要明白这里的历史背景。最近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了其他奇怪的单词和短语，此处的这个词其实就是指用弹弓扔掷的石头，只是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弹弓看作小孩子所玩的玩具。但我们需要记住，这是当时真正使用的一种武器，是在战斗中用来攻击敌人的工具。我们要记住，大卫自己也用同样的武器打败了巨人歌利亚，所以这是古代的以色列人所使用的一种工具。
大卫在这方面的技艺非常娴熟。
没错，所以我们要记住，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我们今天有所不同。
您提到的这段经文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我们要如何理解撒迦利亚所处的年代？似乎很多事实都混在一起，对吗？
对，但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要记住，撒迦利亚的时候是波斯时期，百姓已经归回，他们因为居鲁士的贤君而得以在被掳后归回，他们归回后便开始重建。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卫家君王的应许，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应许，但我们在新约中会发现这个弥赛亚时刻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撒迦利亚书是在展望未来，所以说到了这个弥赛亚的应许，许多预言都是指向耶稣传道的工作。例如他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甚至还有一些暗示，如有30块钱扔给摇户，就是在暗示要发生在犹大身上的事情，还有关于驴驹的事情。此外还有其他的预言，例如弥赛亚君王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还有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场战役，这些都是关于未来的弥赛亚，他在将来的荣耀时刻大有能力。我们知道这在新约中就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在第十三章第七到九节说到神击打自己的牧人，我们要如何理解这段经文？ 神带下救恩，但那些带来盼望的牧人却要遭到击打吗？
这需要在上下文中来理解。这里讲的是邪恶的牧人，指的是当时的领袖。我们不能以为撒加利亚真的是在说放羊的牧人，这里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但这里是什么情况呢？遭击打的牧人是那些坏的牧人，但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要说神自己的作为。要记住，受苦的仆人是讨神喜悦的。这里的好牧人、受苦的仆人，直接与弥赛亚君王联系在一起。他要经历痛苦，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在此之后，经文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经文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许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似乎就是在说，因为发生在牧人身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这表明犹大人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洁净过程，会有一群忠心的渔民承认自己这位被击打和被扎的牧人。神的百姓要承认自己的主，他们的弥赛亚就是被击打的牧人。在此之后，一切的事情就都清楚了。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不可能是指马加比王朝，甚或新约时期，这似乎要在将来才会成就，在弥赛亚时代的最后。
谢谢教授，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末世的内容，请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什么。
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我们查考了撒加利亚书的第9至14章，我们谈到了未来、弥赛亚时代、大君王降临的荣耀终结、伟大的弥赛亚要降临到这个混乱的世界，让一切都恢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以及这个世界？也许你觉得一切都混乱不堪，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要一直这样活下去，世界也永远不会改变。那么请注意这一点，你要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骑着一位卑微的驴子到来，他是宇宙的大君王。